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朱恩蒙，怎么小贝你听起来好像有点累啊？
不是刚刚这个出去云游四海一趟回来，果然是有点累啊。
你这个拖家带眷，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很辛苦啊，就靠你一个人开车啊。
对啊，这个孝子没办法。对
啊，你开了多少路啊？
短短一周之内开了这个2900迈。这个2900迈可以跑不少的地方了。
是可以跑不少的地方。这个美国就是这样子了，你一出门可以开好远了。
而且这次开一开也长了个见识。
长了什么见识呢？
发现呢，美国分了很多的州啊，那个州跟州之间，我们光看地图好像只是经纬度好像画一画而已，猛一看好像这样，但是你真正实际去开下去，发现风土民情啊，房子的造型啊，也都有一些的不同。
像什么东西啊？
例如说呢，过了一周之后，你会发现，某一周它怎么屋顶就开始都变成红色的，很奇怪。
那你大概是到了这个 New Mexico 是不是？
对，到了新墨西哥州，马上的屋顶就变红，而且它建材呢也就变成比较不一样，多一点石材的东西。然后你再往北开一开呢，又会不同，它的这个屋顶就变得比较尖一点，就比较斜一点，因为比较容易下雪，
下雪不会积在屋顶上。
所以你光看房子呢，就可以把这个不同地方他们生活习惯给看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有关房子的事情。
你知道美国现在这个最新流行房子是要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这个贷款吗？
不是啦。
不是啊，房子最近这美国的股市这个受到影响，就是很多这些之前这个房子盖太多，所以这个贷款公司的随便这个你这个信用不够都给你贷款买房子，就现在呢，发现很多人缴不出钱来。你不是要讲这个？
不是的，现在美国人吃得太饱了，尤其这些有钱人呐，他们已经开始搞风水啊。
讲这个那就是外行人了。
为什么？
这个呢，我们人活着住的房子啊，要看它的方位好坏，这个叫做看阳宅。只有在看这个墓地才会讲看风水啊，阳宅跟风水是不一样的。
照美国定义的话，这个通通都在里边了。
这风水这两个字呢，就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
为什么跟我们居住环境有关的，就挑一个风跟水？为什么不挑风火啊、水土啊、土火啊？为什么就讲风跟水呢？你讲的道理给我听。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开头的人这么讲啊。
你这讲的好像有一点这个模棱两可，这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东晋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叫郭璞啊，他写了一本
老兄
藏书啊，藏经还是什么东西的。他开始用这个什么风什么水的这些东西了。
是从他来的。
对，所以这个风水啊，从一开头就是交鬼了。
这件事情一开头就跟交鬼有关系啊。我们讲交鬼这个可以会不会是术语啊？他们稍微解释一下。
不会了，大家还听得懂啦。
这样就听得懂。
他说你的身体是你父母亲给你的啦，所以你死了以后呢，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据他来讲是好东西啊。你要是能够把它埋得对的话呢，那你这个就跟存款一样啊。这个好东西就能从你家族里面传下去。
就是所谓的一个龙穴就对了。
它可以这样，可以纳鬼符。
这个自古以来特别是帝王啊非常相信这套。
所以他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你在平地上要怎么葬，干地上要葬的深还是浅，尤其看山的话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究啊。什么山是什么样子，基本上你可以想说这个人想象力真的是很丰富啊。
对，他反正总是能够讲出一套道理来。
对，当然这个东西不是从他开始了，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最早的时候这肯定是这样子嘛，因为中国人很聪明啊。我们以前讲中国的老祖宗啊，赌公流来到这个黄河流域的时候，他造房子啊、种田啊，他就要看其阴阳啊，观其流泉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尽量用日光嘛， 让屋子里边能够有足够的阳光，
是，
对不对？
所以讲到这个，它也有一点科学的根据了。嗯，
开头的时候就这么说就是了。
嗯，
但以后啊，这个阴阳这两个字啊，就越来越神秘了。
嗯，
经过战国时代这种种种奇奇怪怪神秘的说法，再加上郭璞老先生这巨著一出来啊，
嗯，
那以后就开始有许多人靠它吃饭。
对，他简直就是创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哦，没错没错没错。
对，
哎，从前呢，算命的啊，看风水的啊，这都是好像相当穷啊，没有人要做的职业。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已经不叫风水师，就叫堪舆师，
是显学，都是动不动就要被冠上大师的名号哦。嗯，那我们今天天下大事就要来讲这个风水，特别是我们有听众朋友有在我们的网页上列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过，听众朋友的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对了，我们找不到什么天下大事，就拿听众朋友的事当天下大事也很好。
这样会不会有一点蒙混呢？
不会了，蒙哥一定要有点蒙混，要不然怎么办呢？
哦，原来你最近打算改名就对了。
这个天下大事是很多啊，就讲不出东西来，是不是？那就只有看看这个听众朋友。哎，听众朋友很捧场啊，最近好多听众朋友写信来，好像我们是问题解答专家一样。
哦，
但是可以试试看。哎，
蒙哥是蒙混，小辈就是要对大家小以大义就对了。
对对对，你看这个朋友说啊，他姐姐身体不好，
对，
起先呢是请两个姐妹为他祷告。
他这个听起来也是跟基督徒已经有一些接触了。
没错没错。祷告之后呢，有一个姐妹呢说没办法继续，因为祷告一半就一直打嗝。
懂
了。还有再次祷告呢，以后说他家房子不好。另外一个姐妹来也祷告了，也觉得他家的房子不好。
哎呦，这两位基督徒姊妹啊，也算是天赋异禀啊。
对啊，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但是总之同楼不幸的住户呢，曾经找风水先生看过。
哦，
风水先生说你们这个房子冲着大街。
哎，这个对这个住户不好。
所以呢住进来十多年当中呢，每家都相继有人患重大疾病。
哎呦，非死即伤啊。
对，所以这个姐妹就说了，这种问题到底怎么看待啊？
要不要换房子？我们这世外桃源已经做节目做到这么实际了，你看要不要换房子要问我们。你看，
先看看那个风水先生说的这个东西啊。你看他这个房子显然已经有一点时间了，住进来十多年当中每家都相继有人患重大疾病。哎，小贝，你在美国住了多久了？
哎，也住十多年了。
也住十多年了。你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从他们的父母亲到他们的孩子，到他们自己，有没有哪一家没有相继患重大疾病的？
多少都有啊。
就是啦。所以你要换房子当然是可以，不过你要找一栋房子是从来没有人得什么重大疾病的，那就比较难啦。
而且我们要特别声明啊，小贝在的教会的人数不多，可能比起那个国内一栋那个大住户啊，这个里面比较几十个单位的人口还来少得多。
就是啦。所以这个东西呢有先天上的困难。这个风水先生是很聪明的。对不对？这种话讲出去是包对不错的。因为你看现在的人啊，我们现在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疾病，什么帕金森症啊，老人痴呆症啊，还有这么多的癌症。那其实小贝啊，
吃什么好像都会得癌症。
哎，对，所以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那当然我相信跟这个现代这个各种各样的污染啊，我们的食物啊，五体不勤的生活习惯啊都有关系。
对，我想跟生活习惯有非常大的关系。
不过你看啊，你看这个人平均年龄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增长得很高。
对啊，活得很久，因为医学很发达。
你既然活到这么大把年纪，心脏病给你救回来了，肠胃炎给你止住了，
对，
现在也没有什么流行病在杀你了。当你岁数这么高的时候啊，人体各种功能退化的时候啊，
对，
那你当然出来的就是要么你就是癌症，要么你就是帕金森症，要么你就是老年痴呆症。是不是？
对，所以说听起来就是好像这些变很多，其实也不见得。
以前的人根本没活到这么长。
对，他不会遇到这些病。
以前人到我这个年纪就已经差不多已经可以开始预备要做骨了。
你这讲的是比较文雅的方法，就是说像你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在以前早就算是已经挂了的。
对
对，或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
所以你现在啊，尤其这个租的房子换来换去的，哎呀，有哪家人不生病啊？年纪大一点的父母亲尤其生下来都是重病。
对，
那所以你要第一，你要找这样的房子是很难找。
不过这个说实在话，这个本身那个住宅它冲着大陆啊，你这本来就不用风水师来讲，这个本来这个位置的确是不太好。哎，你君不知这个冲着大陆的单位呢，一楼那个它就特别危险，那卡车会整个拆进来的，对不对？这当然危险啊。他假如是这位姊妹，她要是住在一楼的话，我也是建议她换房子哦。
风水师这个话，我才不建议她换房子。
你哎，冲着大陆哎，
不是啦，你就算算看嘛，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那街上死的人多还是屋子里死的人多？对吧？你到底是大街克你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克大街？我是觉得，不要怕，你
这
个房子，你
这
个房子阳气旺盛啊，冲着你的大街，街上死的人一定比你家里死的人多。
你是讲话讲得太难听了。
没有，这是看风水的话，这我也会看。
对啊，不过所以我说嘛，其实他这个说基本的、他们讲这个什么冲着大陆啦，对不对？对着电线杆啦，对不对？对电线杆就挡在你家门口，那当然不方便，因为这种情况是根本就是不方便。假如说你真的正对路面的那个，真的是人家卡车万一喝醉酒会冲过来，那真的危险了。
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这边安居乐业，好像我们家现在目前也没什么人生大病，我们好像有点在这边说风凉话啊。其实听众朋友，这些东西啊，那是百分之百胡扯。百分之百胡扯。我听说以前有个真事啊，父母亲来这边探亲，他那个儿子就一直找不到事情，最后他妈就说了，你这个啊就是风水问题啊，你门口种棵树嘛，你先把那棵树砍了，对着你大门有棵树，这个门里面一个木字，那不是邪儿吗？
哎，可是这个不行啊，这个听说这个在国外这个事情，树不能乱砍了、人家这个市政府要来找你啊。
不是啊，你中文这样写，英文不是这样写啊。而且你闲有两个写法，还有一个就是门里面有个月亮，那你怎么办？
对呀、
那你门你的大门总有对着月亮的一天呢、是不是？
其实啊，蒙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来看。你只要你心里很在意这件事情，你就顺着这个一直想它不好，那我想邪灵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运用你这样的心理，哎，真的加害于你哦。
那当然，圣经是说、魔鬼四处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它是寻找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
对呀、
你顺着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
是，
你走到最后呢，真是一条不归路。
没错啊，他是看你，因为你吸引这个东西，你要朝这方面想，你要朝这方面走，哎，那就落入他的圈套了，他当然就顺着这个走。
哎，这个东西我们以为是无知老百姓，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啊。以前一个帝王打天下，那天下打下来一定有很大的恐惧，
对，
他就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他的江山的。
对，
那这个上行下效，有钱的人做官的人，哎，这个说法呢，那当然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对啊，大家有样学样。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从前欧洲人是不吃马铃薯的？
这个欧洲人吃不吃马铃薯跟我们讲的风水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
有关系。哎呦，我们还真会扯。风水扯到欧洲人吃不吃马铃薯？
你先听我讲完吧，你听我讲完。这个马铃薯呢是新大陆的食品，移植到欧洲去。你能饱肚子，很好种，
很好种，
产量很高。
对，
可是呢，它刚刚被引介到欧洲的时候呢，就没有人要去吃这东西。
因为它长相不好看。
是啊，这东西又是地泥巴里面挖出来的，
对，卖相不好了、
你像那个玉鼠鼠嘛，至少还是长出来的庄稼。这个马铃薯吃这个根好像是老鼠吃的东西一样。
对对对，它那个颜色又颜色看了又不是很。
哎，你知道后来怎么办吗？
后来怎么办了、后来请了一个风水师去看，就看到这马铃薯果然是可以吃，是不是这样？不然怎么跟风水扯上关系呢？
应该是法国的王室啊。
哦。王室，
对，那个时候粮食不够，他们就认为可以提倡吃马铃薯。
对，那他们很过分，粮食不过叫平民老百姓去吃那些，他们自己在那边锦衣玉食啊。
哎，那个是他们的事，可是这个做王的人有办法了。
嗯，
他就种了一个马铃薯的园子。
嗯，
派御林军在外面看守。
嗯，
这么一看守就行了。
为什么？
哎，老百姓看，哇，他们种什么宝贝，还要军队来看守啊？里面肯定是好东西。
哦，用这样子来，
哎，
哦，这样子好东西，
厉害吧？
嗯，那大家就觉得这很有价值，连皇室都要找人家看守。
他很聪明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炸马铃薯的薯条叫做什么？
哦，法国
French fry。
对，这个我的父亲呢、啊，第一次来美国，他就跟我讲这个东西，我一直听不懂，他讲的是那个东西。嗯，他一直说那个花国花国鸡啊，他用台语讲花国花国鸡，我一直想说那是什么东西，原来叫做薯条啊。
哎，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鼓励老百姓吃。
嗯、对，嗯，
用心良苦，这些东西啊，你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造成很高的风气。
那这个跟我们的风水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嘛，这个上行下效，做官的做皇帝的。
哦，你是要讲这样子的理由、
哎？他们要是看风水，
哦、
有什么龙穴啊、龙种啊？
对呀、
啊，这个
龙穴龙脉很重要啊。
对对，
嗯，你看这个，那、哎、这个特别，你说当时清朝人了、啊，对这个特别的迷信。嗯，
现在你要说风水转，我告诉你，风水真的转了。
风水轮流转，嗯，
哎，现在是美国人开始看风水了。
哦，他们看风水，他们看风水跟我们过去老祖宗看风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哎？第一个不一样呢，就是说人家会赚钱。
风水师也蛮会赚钱的、
啊。你有没有风水学校？
我还没有，那个都是私下相传的。
美国旧金山有一家风水学校，你知道吗？
哦，真的、啊，我都不知道。去读的都是哪一些人呢？
哦，读的人还很多嘞，有的人是不远千里而来啊。
嗯，
他是发证书给你的，他上九次的课，一次上四天，这样一共上了几天课？
哟，36天。
哎，这是一年度的课程，你年度的课程上完之后呢，他还会给你考试，给你发证书。
咦，听起来也算好像还蛮扎实的哦。
你知道学费多少钱吗？
一定很贵，
一个人8500，人家会赚钱了、啊。
嗯，我一个人8500。
对，
你要介绍一下大家这个网站什么网站？
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哦，
纯胡扯。现在美国人是会做生意，给你弄这个风水卧室、风水家具。
嗯，他这个是外行啊，你房子本身不是坐北朝南，你这个家具怎么调都没办法。
人家这个才是内行。
嗯，哦，人家才是内行，怎么说呢？嗯、
你到网上去看什么叫风水家具。
嗯，风水家具我还没看过，是不是上面有风也有水啊？
它有美国八卦。
请问一下，美国八卦跟传统八卦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可以去看。
这个八卦已经被这个南朝鲜这个韩国人给偷去了。咦，难不成美国人他就从那边那个符号上面又再偷过去吗？嗯，
圣经里面讲，从前以色列灭国之前呢、啊，神就责备他们，因把东方关照的风俗都引进来污秽这地啊。
哎呦。
那现在真的是这样子，美国人跟几个中国人学一学，
嗯，
翻成英文，他写成书啊，那就大行其道。
嗯，
我们才刚刚开始看见这个事情。现在大部分的美国人还是觉得好玩呢、啊，可是有很多新纪元的美国人，他们是真信这东西。
嗯，其实你到这个礼品店也好啦，
嗯，
啊，就是一般就卖这个家庭用品店也好，
嗯，
他们最近很流行的要你买一个小东西，它也不贵，大概20-30块美金，嗯，
做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装饰啊，上面有流水啊，有发出一点声音啊，对不对？
嗯嗯，
因为它叫你说家里你要放在什么位置啊，哎，这个就有一点点那个风水的味道在。
嗯，这种迷信的东西呢，是一点一点引进来的。
嗯，
好玩嘛，啊，美国这东西很多都是弄个新鲜，对不对？
嗯嗯。
可是你从一代到一代，你如果去观察的话，你就会看出来，这些东西真的是对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嗯，
因为你在逐渐逐渐从真道上偏离了，你的信心变得越来越软弱了，你开始去注意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用习惯了之后呢，它就真真正正在你身上有势力。
嗯，你不过话说到这边呢、啊，这个蒙哥这个小辈要打个岔，我只有遇过一些老姊妹啊，
嗯，
哎，他们也是哎很虔诚的基督徒，
是。
可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都要带本圣经在身边。
是。
那个圣经好像除了神的话之外呢， 好像已经开始赋予它有一点法力在里面。嗯，他们到哪里呢？只要这个圣经放在一边，一开车或干什么，圣经放在前面，住在陌生的地方，这个圣经放在那边一放，一他们觉得这样，他们就觉得很安心。这样算不算是迷信？这样算不算是风水呢？
这个老姐妹，你去管他干什么，对不对？
你这是什么答案？我们是这个听众他的问题，那我们还管他干什么？我们还回答干什么呢？耶、yeah, ，怎么样，门哥不好答了吗？
听众朋友，尤其是现在要是您已经退休了，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呢、啊嗯，我真的是建议啊，中国的弟兄姐妹啊，需要去读一读早期教会的历史，就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君士坦丁信主之前，那差不多接近300年的时间。那100年教会软弱得很快、
嗯、
跟这些事情有很大的关系。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的迷信、
嗯、
啊，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圣物跑出来、
哦、
这个就很讨厌了。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嗯、神是绝对不容许这东西，新约圣经里面你绝对找不到这个影子的。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应该是很干净、很完全、很简单的、
嗯、
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回答网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网上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毛病，
嗯，
就是有一些的问题他之所以会问，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读一读圣经。
嗯，
我相信你如果现在受了高中以上的教育，你也有圣经，你也信主，那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教会里边，你应该自己可以把圣经好好的通读一遍，你大概应该有个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又收到另外一封信，
好，
他们的教会是这样子啊，
嗯，
中秋节不可以吃粽子啊，
中秋节不吃粽子也可以吧，就可以，中秋节不能吃月饼啊，这个
好，
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不能没有尝试啊。
好了，第一，中秋节不能吃月饼；第二，端午节不能吃粽子；第三，过年不能贴春联、
嗯。
我问你，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嗯，这个答案很好答嘛。
怎么样？
他就是在耍帅嘛。
可是教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啊，因为他觉得你这样跟世界分别嘛。
哦，我这样才算跟世界分别。
哎，尤其是八月十五啊，耶罗波安还定了一个节期叫做八月十五啊。
哦，所以不能过。
哎，绝对不能过，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春联呢、啊、是迷信啊、
嗯，
月饼呢、啊、是传统，
那、嗯、
你端午粽子是拜死人。
嗯，
所以基督徒、
那人家婚礼他也不去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嗯，
那我就不知道。
反其道而行，嗯，
只是当基督徒把注意力摆到这种事情上，这种事情都成为问题啊。教会需要去规定这样的事情，这个教会的教导有非常大的偏差。
嗯，而且会不会太累了一点？
那当然很累啊。
嗯，
因为你今天加这个，明天加那个，
嗯、
有的教会是一定要穿长袖衬衫的。
对，
要是不穿这个衬衫，表示你。我不知道到底表示什么。
嗯，那万一那个城他刚好长袖衬衫那一阵都缺货，那时候就不能去教会了。
那就表示他们福音传得很好啊。我们现在开始非常非常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尤其国内的教会。国内的教会有的人说是礼拜六聚会，有的人说是礼拜天聚会。
你这个很早就经过。嗯，
圣经保罗讲的其实非常非常清楚，叫我们不要去弄那些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的规矩，还有说不要去谨守日子节期。
嗯，
当他看见加拉太的教会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在你们身上是白费了功夫啊，你们怎么会回到这种懦弱的小学，好像一点见识都没有。但是这边是反过来，在教会里面好像越有见识的教会他的讲究就越多。
哦，嗯，对呀、啊，好像有点这个味道。
哎，他非得讲究多了以后呢，
他才比较有见识。
哎、对、
嗯，
他觉得这样是造就弟兄姐妹。
哦、
嗯，哎，小贝，这个事情实在是相当相当令人担心、啊。
嗯，对呀、啊，特别是只要稍微一提，本来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这个时候通常很快就会搬出一个东西。
嗯，
我们都是在礼拜六聚会的，你们应该都是在礼拜天聚会吧？
对、啊。
这样就开了一个头，接下来就要洗耳恭听，听他仔细的讲，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做对在哪里，
嗯、
我们是其他人是错在哪里？嗯，
现在。北美的教会也有一些很奇怪的做法出来。
是的，
有的说法是这样子。
嗯，
我们在分饼杯的。等一
下，我们现在要不要先钢盔戴起来？不用，这个安全吧、
这个你戴吧，没关系。
我 我带你不用带，
对，
啊，你已经全身都已经是弹孔了，你就无所谓了，
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它有它一定的普及性啊。
嗯，
你是会看见它的扩展的啊。
哦，怎么说？嗯，
从前传统的，比如说有的长老会的信徒，
嗯，
啊，我这是亲自听人家跟我这样讲的。
嗯，
他是很正经的跟我这样讲。
是
头一个主日在擘饼的时候呢。
嗯。
啊，他平常他都吃这个饼杯啊，
嗯，
他到那天他突然呢，他就把这个饼杯从前面传过去了，
他不吃。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他给我的答案是这样，他非常正经的给我一个答案，他说因为我觉得呢，我这个礼拜跟主的关系不好。
哦，他可以选择关系好不好来选择吃不吃，对不对？
他觉得他自己光景不好，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对不起主。
嗯，
因此呢，他就不吃这个饼杯。
哦，不能污秽主的身子。
嗯，圣经说就你们要自己省察嘛，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嗯，
小贝，你觉得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哎，这猛一听好像还哎蛮高尚的，还蛮照着圣经
的话做。就是，这些说法一听的时候，你都觉得很高尚的。
嗯，我以为他是不吃是嫌说做的不好吃，还不是这样子。
不是，他觉得自己好像今天不够资格。
嗯，
那你觉得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诶，我钢盔带着正等着你讲嘞。嗯，
我们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是，
假如我们犯罪了，我也认自己的罪，那要不然我不会觉得我光景不好嘛。
对，
我不是不愿意认罪的人，对不对？
嗯，
我也知道自己多么软弱。
嗯，
那请问你是什么东西能够洗净我的罪？什么东西能够让主跟我的关系得到恢复？
诶，就是这个饼杯啊。
就是主的血，就是主的身体嘛。
哎呦，那他不吃，
对不对？
他不就亏了吗？嗯，
我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又不是说不肯认罪，你也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还没有去对付，对不对？
嗯，
那你觉得自己这个礼拜的光景不好，所以你不吃这个饼杯，那我请问你，你回家难道还有一个其他的办法？除了主的宝血来遮盖你之外，你难道还有一个别的办法能够把你的良心洗净，能够让你跟主的关系恢复，所以你再来吃这个饼杯吗？
你也应该没有别的办法了，有的话就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说嘛，我们念过这么多的书，考过这么多的试，为什么对圣经基本的真理都搞不清楚？
嗯，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读神的话。
嗯，
我们压根就没有想说我们问的一切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根本在圣经写的是一清二楚。
嗯，
那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又自己想了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是很容易被别人学去的。
嗯，
当别人一学去之后呢，这个逐渐就变成一种传统。
嗯，
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当他自己觉得跟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嗯，
吃好呢还是不吃好呢？吃了应该让他良心得到洁净，因为你在主面前认罪，你将来纪念他嘛。他吃了之后反而很不平安，因为他整个的脑筋都糊涂掉了。
嗯，
圣经里面对这些事情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人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好吃好喝吃得好玩的东西。
对，
那祷告你有感动，你有信心去为人家祷告，
对，
你就祷告就是了。
嗯，那祷告到一半到人家家里去帮人家处理事情，再帮他祷告，祷告一半一直打嗝，哎，没有办法再祷告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喝水嘛，
喝水，喝完水再祷告，又再打嗝，结果他就说
你打你的嗝嘛，主耶稣从来不介意你打嗝，对不对？
嗯，
这个跟你祷告有什么样的关系？你是怎么样一个糊涂的姐妹才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问题？
嗯，
然后圣经里面你从头读到尾，你为一个人生病祷告，哪里会祷告出一个结果说他的房子不好？
哎，会不会是这样？他祷告就是打嗝就喝水，就那个水就发现不是很干净，你就一检查那房子的水龙头很脏，就说他房子不好。
胡扯。可是这个问题会一直问到海外，问到世外桃源来。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一路上呢，
嗯，
可能都没有人敢去校正他，甚至大家觉得这还很有道理。
嗯，
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很迷糊很迷糊的状态里边，这个就叫瞎子领瞎子。
嗯，
这个不是该答的问题，这是该打的问题。
你还好，这个中国国内问的问题，所以打也打不到这边来。
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说，你们中间难道没有有智慧的人吗？可是有时候你真的是看得很心痛，你说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不但是信徒糊涂，教会也会糊涂到这种地步，连中秋节不吃月饼都算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可以拿来成为一个条文。你这条文加上去容易啊，你要取下来可难了。你让本来所有能够安安心心吃块饼吃个粽子的人通通良心不安，这个不叫喂养羊啊，这个叫训练一批法利赛人。为什么要看早期教会的历史？就是从这些的小事情上，应该有最基本属灵知识的事情上没有知识，那个教会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偏离出去，到最后就生出了一个所谓大公教会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不过这个蒙哥，你问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我来再替这个姐妹再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啊，徐弟兄，你来自中国大陆，那是不是你和其他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一样，在来美国之前是一个无神论者呢？
是也不是，
是
怎么说呢？以前我对宗教接触的比较少，没有什么了解，莫名其妙的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信教的人都是迷信，都是一些无知的一些没文化的人才去信教，才去烧香，才去拜佛。但是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可能是属于无神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总觉得好像我背后有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人所不能够控制着，不能够改变的。
但是他在支配
着。他在支配着。对，他在支配你，有时候是在改变着你。我总是有一种欲望去寻求在寻找怎么样去和人背后这个力量去沟通。怎么去把握我自己将来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讲，可能又是有神了。
好像你在寻，
好像是在寻找神，但是呢，这个神的这个概念呢，又是很模糊。所以八几年国内那个气功比较流行的时候，当时我就去学气功，确实有点着了迷。
哦，是吗？
也买各式各样的书去学。人家是学气功主要是为了健身，对我来讲想通过练气功出现一些特异功能。对这些比较着迷很长一段时间，不光是气功了，连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那个包括特异功能，看手相，报名易经学习班。
易经学习班。
易经学习班，利用易经去讲预测，讲相当于讲算命。现在过去的算命，现在
算命现在叫预测用
预测学，现在叫预测学。钻进来迷上这个以后呢，沾边的是五花八门的美华艺术啊，奇门遁甲呀、姓名学啊，和这有关的就都去，包括连阴阳宅那些书就看见了，都想买，就想探求，想知道这个，
就是这个背后的神秘的力量。
对，这些东西只要是介绍这方面材料的，都去看，都去想办法去写。真是到了怎么说呢，在别人看来也可能是属于已经迷信了，着迷了。
到头来你自己也变成迷信了。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挺怪，就是在老感觉别人是迷信的，有时候自个儿好像细琢磨起来，是不是在别人看来可能也是迷信。
是啊。
我以前不太信佛教，因为我觉得他那是迷信了。我一些朋友啊信佛教的
啊，
他们老说我看你啊挺有佛缘。你应该去拜拜佛。但是我没往心里去。结果那时候我95年去的日本去做法轮学者。印象特别深，我是2月14号飞机去的日本。我那个朋友就老劝我，后来说你要去日本了，你应该去拜拜佛。外头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求佛保佑。因为当时确实是那个出国对我来讲可能是个大事，因为那么大了还没出过国，说实在没坐过飞机，
对，
头一次坐飞机也出国了。他那么劝我呢，我觉得还是听人劝去，我想至少没坏处吧。 我们家不太远，有一个大悲院，大悲院里边有个大佛，香火挺旺，总有人去在那烧香拜佛，我就去了，一直拖到13号，临走头一天去的，就到那去，哦，这大佛确实挺大，挺壮观的，买了一炷香，点着了，到那去拜了拜，佛前面有个捐款那个箱子
啊，
哎。掏出钱包里边摘了个大票就扔进去了，当时也忘了是多少钱了，哎，当时觉得啊，反正我许个愿，与那个路上在日本平平安的，
对，
就觉得好像挺自然的，人家都拜，我也跟着看看人怎么拜的，我怎么烧香。后来他旁边挨着一个美术学院
啊，
我正好有个朋友是美术学院的一个雕塑系的系主任
啊，
干脆我上他那告个别去吧，
啊，顺路去看看。
哎，顺路看到哪去了？一见面，啊，中午别走了，我进去吃饭。又找了饭馆，我们坐那吃饭喝酒。说你干嘛来了？我，哎，我说明天就走了。明天他说上哪了？去日本。这有大悲院，我说拜拜佛。
嗯，
啊，省在路上不安全。他说你上后面那大殿去了？我说去了。看那大佛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个佛是我做的，哎呀，当时我那个心里那个感觉，啊，说不出来那个滋味是什么滋味。
拜了个泥胎哈，
哎呦，拜了半天，那个东西是他做的。大悲院是年头不短了，佛啊是年久失修
啊，
他重新给雕了一个，对，就是仿照原来的模样啊、照片啊，就重新雕了一个。那是他刚雕时间不长，那他雕的。哎呀，当时那个心里边真不是滋味，我怎么拜了半天，那玩意是他做的？我说
明显是个假。
我说怎么他自个儿都保不住？我说我拜他还能管什么用？我说他做的，我说这就是个大点，我他家里大的小的一堆呢。我说我抱一个到家里都行，我干嘛要跑你这儿来拜呀，啊？要花钱。那真是不是滋味儿，当时，那所以印象特别深，那个记那一天了。
嗯，
后来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再去是烧香拜佛，再也没去
啊。
一到寺院，我就感觉就想起这档事儿，感觉不是个滋味儿。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赌，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继续解答问题。
是，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子里都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神看起来，第一需要解决是心理的问题。我们心里面要是有神的灵，那许多的问题呢就会很清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答案，别人给你提供的解答呢也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是，
我们世外桃源的好多的节目都会带你做祷告，你如果跟着我们祷告，主就会把这个生命赐给你。
嗯，
没有别的条件，
先把第一道手续给解决掉。
对，要是还没有这样祷告呢，哎，欢迎你来参加福音聚会啊，就是布道会，很多的教会都有福音主日。哎，最近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是不是有一个福音主日要到了？
好像是哦，好像就在这个礼拜天嘛。
哦，
早上十点哦。
早上十点是吧？
对。
那听众朋友，您要是有朋友亲戚还没有信主的，欢迎你那天早上带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
对呀，他们好像呢，这个福音的聚会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这个所谓爱宴呐、也就是说，就这样，吃吃饭，你全家欢迎你全家来，小孩子呢也有人看，
主要他这个福音聚会完了之后还有一段可以讨论的时间，你可以跟讲员在一起讨论讨论你的问题。
哦，是这样，这么好啊。
你从中国城的方向来这样想就比较简单了。中国城沿着八号路往南走，穿过59，第一条街就是 West Belfort， 向右转，马上有个小红绿灯，再穿过去数到左手第三条街，左转进来就到了。你如果再碰到下一个红绿灯，就表示你开太远了。
对，
你从休格兰来59，从 West Belfort 这里出来，
是
就在那个 Fry 卖电器那个 Fry 那里右转，过了一个红绿灯，下一条街右转就到了。
对，而且您只要需要有接送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会通知相关人士，只要你有需要的话，
对，
可以在你到那边。
所以听众朋友欢迎您这个主日他们好像是每次第五个周日都有福音聚会，是不是？
好像他们这一年是这样安排的。
那我相信很多别的教会也有福音聚会，希望您如果还没有经历到这个从神来的生命，能够找机会去参加。
对，去听听看你会有你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你要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也没有认识人，没关系的。教会一般呢都很友善的。
对，而且特别你只要一提是世外桃源介绍，八折优待，
真霸道。
我们正要来问蒙哥一个很敏感也很特别问题，就是
请说。
我们刚刚都讲那些风水啊，我们当然是以身为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应该是子虚乌有，对不对？
对。
但是呢，现在假设说这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他的姐姐身体不太好，然后找人家来祷告，人家也告诉他说，哎呀，你这房子可能方位啊风水不对，又请了风水先生看过，也这么样铁口直断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你们这个附近有人患重大的疾病。他心里已经这么想了，邪灵呢就顺着人，就小辈的理解了，邪灵很会顺着人，你只要这样想的话，他就顺着你这样来，更加的来纠缠你，更加的让你可能让你试试，不管是身体也好，各方面，他就来，你有这个破口，他有机会来侵犯你，阻挠你。
对。
那这个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应该劝告他说：“大姐，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假的，我们就来跟他来对着拼，我来为你祷告，我们替你来赶鬼呢？”还是顺应民心，就既然你已经这么想， 到底这个时候基督徒的立场该怎么站？其实我这个问题可以广泛的运用到各种不同层面的问题。基督徒遇到当整个社会
是
所有的人他心里想的都是这样的，邪灵也在这上面开始在做工，而你自己称称自己的斤两，又不觉得自己一个人能够面对这个邪灵，你有办法把它压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底是跳开不管，还是跳进去跟这个邪灵做一次正面的对决，然后自己身先士卒，死了也不在乎呢，还是怎么样？嘿嘿，怎么样，这个问题很不错吧？
这问题很长啊，足足问了两分钟，我在那边看表
问
完了没有，
你在看表，但是那我这样子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整个问题呢思路简单的讲一遍，怎么办对，怎么样才造就人。
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姐妹呢，她要去看病，她要看检查的结果，去的那天刚好是星期五，又是13号，
13号星期五，
她说呢要不要改一天再去。
哎，对，这个问题问的蛮不错的，
就有点像你这个问题，对不对？
他心里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
对，我是觉得看这个事情的大小啊。如果呢，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了，那天去的又是人家这个迷信的日子，他说尽管我不迷信，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七上八下。
对，
我说那你就把它改掉嘛，你换一天去就是了嘛，这样你免得回头看的时候看不清楚。
那这样子，这个蒙哥，你这样子很迷信哦，你怎么容
许？没有，当然，顺便还要说他几句。基督徒不能这么迷糊，你冲着那天去也好，不冲着那天去也好，如果这个问题在你心中已经成为问题，那你真的是需要好好读圣经，不是需要去跟魔鬼打仗，像你讲的。这搬家这个事儿就比较大了。
搬家是大事，
你是劳民伤财的事情。
对，
他不是说我去看医生，我改一天就好了。我换家店买我一样的苹果，不是这样的事情，这相当大的事情，这是一个长时间需要去做、需要去找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最后的决定是你爱搬就搬，不搬就不搬。你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水，而是因为你心里面毛毛的，你想就搬了就算了，对不对？那你就去搬就是了。这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啊，小编你讲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道理。你如果心里面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你要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是了。如果换了一个地方让你舒服一点，你愿意这样做就去这样做就是了。不过你自己心里面又需要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迷信还是因为你心里面不舒服，这个里面有区别的。
哦，这里面的确有一个大
区别。对，因为我尽管知道这个是迷信，可是他让我心里毛毛的，我就想不去招惹他就算了，那我就去搬。这时候你去搬，不过你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啊，你不是因为迷信去搬。你如果因为迷信去搬，那我跟你讲啊，开头的时候我可能在开玩笑，没有一个不死人的房子啊。
对，这个是铁定的事，
是不是？
特别是要是住户都你住久一点的话，那铁定没有不死人的。
就是啦，住在亚洲的城市里面的。这条街不冲啊，那条街还冲，你这个街口不冲还冲着对面的房子，那东西可多了。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好不好？最近前一阵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社会新闻，发生在台湾，我觉得蛮有意思，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就是在呢某一个县市里面啊，有一个房子呢很奇怪，它是短短的半年之内啊，它进进出出啊，它这个出租的房子啊，短短半年之内居然死了13个人了。你看就说，这个屋子很邪呀，对不对？怎么住到这个地方来，非死即伤，都很惨，都是死。就后来呢，一查呢，真相大白。
怎么回事啊？
原来呀，他有一个葬仪社的老板，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因为呢，在那个特别的县市啊，他那个特别县市他的福利比较好。只要是你的户口是在那里的话，他这个地方呢会葬礼啊，你特别是穷人，他葬礼补助了，可以补助你6000块的台币。所以呢，他每次要是他有些穷人啊要办丧事的时候，他就建议他先把户口给迁到那个房子去，就还没有登记死亡之前就先把它弄进去。然后等到呢弄完再死亡，就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就后来人家一查，原来短短在6个月之间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还是好事一桩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给大家一个，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
我们休斯顿也好几个地方是常常死人的，进去就好多人会死的。
因为我们就是 medical center 嘛，
对吧？医院里面都是这样。
对，
你不能说 medical center 风水不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万一 我们这位听众呢问你，他这个姐姐一听到他这个妹妹，给他小以大义，觉得这可能是邪灵，就他就说好，请你们基督徒几位来到我家，来向这个楼房，这个一定有邪灵在作祟，你们来向这个楼房来挑战，你们祷告，你们神既然这么厉害，一定可以胜过他，你们就来吧。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些姊妹祷告到半就一直打嗝，这些姊妹是不是就是这批原班人马，他们又去然后就跟邪灵那边交战？换做蒙哥，你赞不赞成这样搞？
我们现在剩下的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我想很快做一点点总结，不单是就你最后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与其这样来答问题啊，不如念两句圣经的话给大家听，好不好？这个圣经的话呢，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在哥罗西书2:20，圣经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已经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在雅各书里面又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功效可以把人从风水的迷信里面救出来，可以把人的病治好，也可以把人送回天家去。总之，它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地走在这条路上，直到安然见主，这是最重要的。圣经的话都在那里，为什么不好好的去读一读？为什么不用很简单的信心照着去行呢？如果圣经的话对我们还不够清楚，那人的答案对你更不清楚了。解放之前的这些基督徒，你看他们的讲章，你看他们的著作，在这些方面从来没有这类的问题啊。基本的真理非常非常清楚。
是。
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教会，反而生出一大堆让人家不知所措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尤其是你已经信主了，能够自己去读圣经。保罗也好，主耶稣也好，当初写信的对象或者听耶稣讲道的对象，知识程度绝对没有你我高。这个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肯定的。
甚至包括罗马书。
他们看得懂，我们怎么可能会看不
懂？多难懂，多难懂！其实他当初绝对没有把这个东西写得难懂的意思。或许翻译的话让你觉得稍微有点隔阂，可是你要是用心去思想，至少你通读个几遍呐、那个大概的印象还是有的。
是
啊，尤其对于这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不可以吃，什么日子这一类的问题，在加拉太书里面已经讲得太清楚了，完全是大白话。我不相信你看不懂。你如果看懂了，那就根本不应该再问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呢、就让保罗先生自己去答，让听众朋友自己去看就好了。
对，
如果你不愿意从圣经里面找直接的答案，那人的答案也不能满足你，因为今天我们这样讲，明天别人那样讲，你到底听谁的呢？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就我们节目就停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风水的问题呢，我们其实只谈到皮毛，
那个东西根本就是个皮毛，那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谈呐、荒唐到极点的东西。
没有，我以为你接下来要讲说，在山之南称为阳，在山之北称为阴。
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你重要的事情是要长大成人，要熟悉圣经的真理，你就不会像墙头草一样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别人不会很轻易的就用各样怪异的说法把你勾引了去，这个说到最后啊，都是因为没有在圣经上稍微下点功夫。
而且平安心讲， 其实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其实他看你他也懂，但他到了那个环境大家都跟着做的时候，他又不敢不跟着大家这样做，就马上就跟下去了。
那神所赐的心是刚强的心，是仁爱的心，是谨守的心。他说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用我们的悟性去把圣经最最基本的一些道理存在心里面。你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意见坚定，要好好的走你的天路，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但是我们再说，很可叹息啊，今天整个大情况看起来呢，有很多类似的问题确实在教会里面成为问题。我一再的说，非常非常像在天主大公教会成型之前那个早期教会的样子。这是很值得，我们就说有事之事好了啊，你得放点心思在上面啊。我们自己更是需要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明白教会的道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不要做糊涂人。因为如果我们糊涂下去啊，我们下一代的基督徒，尤其下一代的中国教会，那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
是，所以我们最后回答这个听众的问题：姐姐身体不好，要换房子，
要换就换，不换就算。
对，
跟什么风水啊、打根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而且更铁定跟蒙哥小贝完全没有关系。
对了，不，你要知道，这些问题如果对你成为问题，那显出你真的是一个婴孩的基督徒，需要好好读圣经，需要悔改。好了，这个今天的话要是说的不中听，请听众朋友们啊能够多多原谅。但是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啊，这样很多啊无谓的问题就不会跑出来搅扰我们了。那小贝，咱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互助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互助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